弟兄姐妹平安，我生病了好几天，发烧，然后喉咙发炎，声音沙哑，希望今天不影响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进入了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们中国人呢是很重视辈分的，也是很重视投行的一个民族。西方的人呢，他们叫 cousin， 就是什么都是 cousin。但是中国人呢，就分清楚的是有表哥、表姊、表弟、表妹、堂兄、堂弟、堂子、堂妹，甚至复杂的程度呢多了八倍。西方人呢，他们很简单的叫 auntie，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清楚的分成了姨妈、舅母、姑妈、姑婶，复杂的程度多了四倍。然后西方人呢，也是很简单的叫 uncle， 但是中国人呢，也是分成了舅父、姨丈、叔叔、伯伯，如果大家长什么大舅父啊、三姨丈啊，这些排行的次序就更加的复杂了。难怪我们三姨大，然后儿子他们都是搞不清楚，所以用英文叫就好了。在投行方面呢，西方人呢只有专称医生和博士，就叫他 doctor 什么。但是中国人呢就很注重了。就把什么经理啊、主任啊、董事啊、科长啊、律师啊，这些都加上去。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甚至听到人专称那些人就是张会计师，就是李工程师等等的称呼所以呢，我们看到真是觉得种类很繁多但是基督徒我们自己可能也不觉得，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很多头衔啊，有很多名称好像我们说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有牧师我们有监督，我们有主教等等在教外的人呢可能也是一样觉得很混乱，但是基督徒可能也分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长老执事这些有什么分别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些的清楚的一些指示。一般的观念就觉得执事是协助长老的，长老是用来协助牧师的，牧师如果一个宗派有监督的或者主教的，牧师就是要帮助那个主教的。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的形容呢我们今天就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一看。讲到执事的资格我们要在上一讲的时候来讨论，但是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牧师、长老、监督这三个头衔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做一个监督或者做一个长老或者做一个牧师有什么资格呢？监督这一个名字的希腊文在当代不是教会专用的名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名词，是用来形容一些工程的管理人一个大的工程他的管理人，这些叫监督，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发的一个地区去主管这个地区的官员就叫他做监督基本上这是管理人的意思，他责任就是要管理一件事。所以当英文把那些主教啊什么翻成 bishop 的时候，其实不太妥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翻译如果是用英文的是 superintendent 因为它是监管一个地方。在中文呢我们就发觉到 翻译的很好，就翻成监督啊，看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要管理一些东西的。但是监督和长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长老的制度其实在古代很多国家都有，中国有，埃及有，希腊有，罗马有，这是一些比较年长有智慧的他们可以做你的顾问的就叫他做长老。犹太人也有长老，早在摩西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有长老的一些建立了。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长老是负责主持敬拜、主持教导、纪律和决定的。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经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有一班长老就在他的面前向他道别。然后保罗在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对这班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在这里用的监督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这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用的字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长老其实就是监督。因为保罗对一般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然后我们看到提多书第一章五到七节，保罗吩咐他的门徒提多在城市里面要设立长老，然后就形容这些长老就是监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劝勉那些和他同做长老的，要照神的旨意教还群羊。教还两个字呢，也是监督的意思。所以呢，归纳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长老和监督其实是同等的，是同义的。长老是一个尊称，监督是一个头衔，这是一个字衔，这是他的工作的一个名称。至于牧师呢，有什么一回事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像这是另外一种领袖了。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提到的经文，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就勉励以弗所的长老，在同一节的圣经，就是保罗和对以弗所的长老讲的一番话，就是告诉他们要做全群的监督之后，就提到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然后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彼得劝勉那班长老，除了要教还羊群之外，也要牧养他们。那两处的圣经提到的牧养的字呢，是和牧师是同一个字的。所以我们看得清楚了，牧师、长老、监督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慢慢的发展，为了简化他们管理的责任呢，就在长老中间，他们推举一个到两个，就做监督，就负责做最大的一些决定，特别做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呢，就开始好像有一些分工，但是他们本身，他们的都是一样的身份。然后圣经里边对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监督有什么要求呢？ 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就列出了，如果大家数一数，列出了15项的要求，其中每一项都值得我们去慢慢的看，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15项都详细的看，所以我们把它分成5类，不同的5类来看一看。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要求做长老的，或者做牧师的，或者做监督的，第一方面要有平衡的生活。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他要在家庭中间，在工作中间和教会的侍奉中间，他能够找到一个平衡。我们中国流行的一个故事是大禹治水，3个家门而不入，就是说有一个大禹的人黄河连连泛滥，所以呢他要治水，他要好好的处理这个水灾的问题。因为他工作在身，所以呢有3次他经过他的家，他都不进去看看老婆看看儿女，没有，因为他公务在身，所以这成为一个公务人员的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影响了我们中国的信徒思想里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需要工作上面比其他方面家庭都要紧。很多年前呢，我参加一个婚礼，就听到有一个做传道人的，他在婚礼的时候做一个劝勉他就讲道，然后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说，他就称赞他的太太，他就说，我早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对我的太太说，你是我生命的第4位。然后他就解释了，他说我的生命里边，上帝第一，教会第二，我的侍奉的传道岗位是第3，太太是第4。他还很肯借嫁给我，所以呢我很欣赏我的太太。当我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发觉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是传道人，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这个传道人分享了我甚至不能够同意，但是呢当然他就讲到他对教会啊，他的工作啊，他的尊重的程度，我还是尊重他。但是圣经在这里呢，其实不是让我们要排那个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第三。圣经在这里教导的要平衡，根本他圣经不要求我们要排先后的次序，就在2难中间要减选一个。圣经在这里没有这样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平衡兼顾，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长老，才成为一个好的牧师。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说，你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上帝更大的一个家庭呢？我相信圣经在这里不是说要求做牧师长老的儿女都要秉学兼优或者是人见人爱，其实它是指出一个和谐和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家庭，是领袖的一个很大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家庭失去了平衡，我们很难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或者一个成功的长老。第2节讲到长老只能够做一个辅人的丈夫，很明显就是说你做长老的就要婚姻要专一。但是呢在这里其实也讲明我们的婚姻应该稳固， 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的一个侍奉。第七节讲到监督和这是长老，在教外要有好的名声，基本上也是讲到做一个长老，做一个牧师要有平衡的，在社会上边，在岗位里边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否则就好像第七节被人尾巴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边。所以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牧师，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长老，我也是对自己这样讲，这是除了我们要学习侍奉的技巧，讲道教导辅导关顾这些，除了我们需要有好的侍奉的技巧之外，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第二方面，对于二类教会对长老的一个要求，是需要他有一个高尚的品格。这个范围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最多的，从第二节开始，就是包括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不做坏事，有节制，自守端正，不应酒之自制，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其实每一项都有它丰富的一个意思，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讲解，但是在这个名单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是注重一个教会领袖的品格多过他的才干。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教会比西方人的教会更好，他就更触摸到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精神。西方教会翻译牧师注重他的职位，注重他的知识和他的教育的水平。我和我同时念神学院的同学，白人黑人他们通常在神学的毕业之后一年之内就暗恋，慢的两三年他们就暗恋，他们通过他们的中泰的一个考试就被接纳安利做牧师了。有时候半年毕业之后半年他就当了牧师中国教会不知道好的传统还是不好的传统，最近呢开始采纳这个西方这个考试的系统所以呢就也是慢慢的注重那个学位啊这样。但是平均来讲，在中国的教会，如果你想当牧师，你首先要当一个传道人，起码五六年，慢的要八九年，这是慢慢的观察他的品格，慢慢的观察他个人的一个一些修养。有一个宣道士在非洲侍奉十多年。他和我讲，他说你以为你们中国的教会安利牧师用时间长吗？他说在非洲啊更长了，要求很高，如果你要安利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长老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了亚洲的教会非洲的教会，他们真是看得清楚，他们真是琢磨到圣经的精神，就是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多过他的学问。教会的领袖他需要有高尚的品格，因为圣经要求我们是要表里一致的一个侍奉。我从前可能分享过这个例子，就是我在香港教会牧养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宴会，在这个宴会里边旁边坐的一个女士我就和她谈话，就希望也是传福音然后这个女士我就问她你在哪里工作啊，她就告诉我在某某单位工作。因为我记得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我就随便的问他， 我说你认识几个人吗？他在我们的教会。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够这个共同的关系呢，就打开我们的话题。但是我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这个小子他就说，哦，原来某某是参加教会的吗？看不出来哦。他说他在公司里面啊，常常都讲这无聊的话来戏弄那些女孩子的。我听到之后突然间呢就觉得很惭愧，作为这个弟兄的一个传道人，我觉得不好意思，是因为可能我教导的不好，所以这个弟兄没有好的名声。但是当我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表现真的很好的，为什么这样呢？如果从反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弟兄就是一个两面人啊，他这个假君子，在教会是一套，在外面是一套。但是如果从好一点的角度来看呢，他的个人的品格和他的经历是能够做两天的好人，就是礼拜六和礼拜天做一个好人，这不够在平常的时间也表现出一个美好的品格。但是无论在任何的角度来看，都不是理想的。无论我从比较反面的看，他是这个假君子，或者是他的这是品格不够用而已，都是不是理想的。圣经要求我们的是有真正的内在的美丽，去托住我们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所以第一方面，圣经要求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监督的，需要有平衡的生活；第二方面，需要有一个崇高的一个品格；第三方面，要求做牧师长老的要接纳别人，或者对别人表示有兴趣。第二节讲到监督应该乐意接待远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旅行不是普遍的事，很多人呢在他一生里边，他的活动的范围不超过几十里，从来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整生人也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人也是在100多里的一个范围里边，所以男女店不多的，如果有的话呢也是很贵，它的设备也是很简陋，甚至有黑店啊，和不道德的事就在旅店里面发生。所以一般正当的旅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避免住旅店呢，他们就不住了，他们就希望住在他们认识的人的家里面。在那解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在监督的，不一定有大房子，但是圣经在这里要求一样，就是他要接待远人。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包括物质的分享啊，因为你给人住在你的家，你就要给他长裤啊这样，然后他离开之后又要洗啊很多的床单啊这些东西啊，你要供应给人吃，还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开放自己，给人近距离的观察你的家庭生活。最近我听到一个神学生，他的见证，他是一个长老的女儿，他说我进神学院念神学，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是我的父母常常接待过紧的传道人和宣教师。当我的父母和这些客人聊天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关于福音的需要和传福音的喜乐，所以呢， 他在慢慢的也得到这个呼召，他自己也决定要全职的侍奉主。所以呢，让我鼓励呢弟兄姊妹，不单是我们中间做长老的、做牧师的，也勉励自己，就是接待远人，可能对你的儿女啊，就是有贡献的，同样的有益处。在今天，旅店已经很多了，正当的旅店啊已经很多了。有的传道人告诉我啊，来啊讲道，他说可不可以不安排我住在弟兄姊妹的家，你安排我住旅店好吗？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住在弟兄姊妹的家不好意思，一定要应酬一点。我他讲啊，但是呢，我需要安静的时间啊，准备啊，且几天的讲道，所以安排我住旅店吗？我说当然可以了。这现在很不同了啊，从前的人呢，就尽量的要住啊朋友的家，现在呢，啊，可能有些传道人的尽量啊，尽量啊住旅店。那所以接待的需要好像就没有初期的教会那么啊有重要了，但是接待远人的一个应用啊，我们还是可以应用的。怎么样应用啊？这是接待人进入你自己生活的圈子里边，让他进入你的生活的圈子里边，不是啊，就是很秘密的啊，你在礼拜堂见到我就好了，我其他的生活你不要管，不要知道啊。再给你，我相信有一个意思，这是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坦荡荡的，就是能够让人进到他的生命里边，观察他啊的一个啊生命。在啊解密，我们看到也是需要对人有兴趣，唯有你对这个人有兴趣，你才允许他进到你的圈子里边。教会里面的侍奉都是与人有关的，如果我们对人缺乏有兴趣的话了，就很难做得长久，或者我们做得很不快乐。关于对人的解法还有第三节，讲到监督必须不打人。那我看到这个要求是很奇怪，难道早期的监督是打人的吗？所以呢，保罗要在这里吩咐不要打人。不打人这个字其实有不报复的意思，打人就是你为什么打人呢？你就是报复他嘛，那他犯了什么东西啊？你就要追打他这样。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不报复，这是一个饶恕的一个态度。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教会的长老他是有仇必报的，那么教会弄成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很小心，我们需要把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醒，不打人就是要好好的描述弟兄姊妹。圣经对长老第四方面的要求，这是善于教导。这个要求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这是不想做长老的一个原因，一个挑战。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呀，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没有讲道的恩赐。我几年前吧，和几个同工参加了一个讲道学习班，讲员都是美国教会里面顶尖的一些出名的讲道人才。但是他们都同样的鼓励参加那个学习班的一些同学，包括我和其他的传道人，他说你们不要小看积极的能力，也不要因为说没有恩赐就对讲道教导不去进步。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好好的准备， 你只要花时间好好的准备，就让神的话语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边，神一定可以大大的使用你的信息。更重要的，他说教导有两方面，一个是言教，就是用口头的教导；一个是身教，就是用我的行为榜样去影响弟兄姊妹。他们说两个都是重要，但是呢，如果要比较大一个更重要，其实名讲员他说身教更重要，更为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这方面我很同意，我神学院的里边的老师他讲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当每个老师的名字出现我的脑海的时候，我就记得这是一个白白苍苍非常和蔼无害非常仁慈的一个忠于圣经的一个老教授。所以他讲过的话我不知道，他言教身教他的言教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但是他的在我面前给我的形象更重要。所以在哪一方名讲员他说不要因为没有恩赐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讲员就放弃了这个牧养的一个呼召。他说你好好的准备，然后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圣经对长老第五方面的一个要求，只要谦卑，而且呢要充实自己。一方面呢谦谦卑卑的侍奉，一方面呢好好的充实自己。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边。圣经关于魔鬼的教导不多，但是这句话呢就好像印证了犹太人的传统的一个讲法，就是魔鬼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但是后来因为他自高自大，要把神的荣耀归给自己，以致堕落成为邪灵，成为魔鬼。所以呢圣经在这里提醒做教会领袖的是要不要贪求出成快我好快就变成了长老，好快的就变成了监督，好快的我就变成了牧师。要扎扎实实的去成长，谦谦卑卑的处事。在初期的教会装监督的对外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成为危害的对象，但是对内呢却是受到尊重，教会给他权柄的。所以呢他就要小心不要自高自大。到今天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对外已经没有什么危害了，除非你在封闭的国家里面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对外是真的有教会的一个尊重。所以呢圣经特别在这里提醒不要因此就自高自大。我最近听一个黑人的牧师讲道，他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4-28节，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呢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下雨盖在沙土上边的房子就打塌了，盖在磐石上边的就能够传出了。这个讲员他知道听他的一般人都是教会的一些领袖，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通常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要建在沙土里面。但是呢他 特别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有什么人蠢笨到一个地步，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呢？没有吧，大概为什么耶稣会举这个例子呢？他说我想到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盖房子不是要长久居住的，只是要建起来给邻居炫耀他的能力的，所以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呢没有空去挖地图啊，盖根基啊，只要上盖好看就成功了。但是可惜啊，这一种方式是经不起外界环境考验的。他这样讲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一些会里面有一些大公司的总裁，他们为了为自己，他们的短期的利润就罔顾了他的公司的长久的稳定，只要在他做总裁的三年之内公司的利润高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就损害了那个公司长久的生存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然后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巧他有余的时候，还给他几千万的补偿金。在协会里面我们看到，然后这个黑人的牧师说在大会有没有了，如果我们做长老的做牧师的，我们就要啊，什么人进来我们的事务，有100人到200人300人，要炫耀自己的在其他同工面前，你看我们教会增长多快。他说这就是耶稣责备的这个比喻，责备的一个对象，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在前提圣经的就是说，我们做教会领袖的要谦谦卑卑，折折实实的去侍奉主，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在结论的时候，圣经给了长老、牧师、监督15项的要求，每一项都这么严格，还有人敢做长老、牧师吗？在人看来机会不大，但是神的挡罩常常是很奇妙的。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开始就是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他就是善牧圣公，而且他加上一个肯定的话，这话是可信的。那意思就是说，要求虽然高，但是神今天仍然不动的感动人，是善牧圣公，神的慈爱还是不断的感动人，将自己献上。所以不要把标准降低，要坚持圣经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慈爱会感动人去接受那个一个高的标准。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他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一个感动，好像比方说你要神感动你去念神学，或者要接受一个领袖的岗位，所教会的指示等等，这是这个感动挥之不去，那个几个月一年两年还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其他的事物从前很有兴趣的，慢慢的失去了吸引力和光彩，你如何不踏上更高的一步，你心中没有一种满足，这个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没有将来做神学生的，但是我希望今天给你一点勉励，你今天做的工作可能是科研可能是工程，可能是教书， 你很喜欢的，它是什么感动来的？你突然间觉得有个工程科研教书，你就持了一个疑问，我一生人要做这个工作吗？突然间褪色了，觉得工作的光彩慢慢的没有，你从前很爱的，但是突然间就色彩就褪去了，接着是什么负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你在中间能够更多的人接受神的呼召。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牧师，我们教会有好几位的长老，我们谢谢主，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是接受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我们说比一个普通的信徒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能力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看到你要求长老、牧师、监督是多么的高，主要但是你还是呼召人出来扛做你的大会，所以求你托住你的仆人们因为他们真是需要你的恩典，才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